我们在世界上不过是一群软弱的、有罪的、有错误的人，但是你却这样爱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主啊，你要我们活在地上，做你的儿女，要更像你，更像你。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生命走向更丰盛的生命，就像你，就像我们的天父那样慈悲，这样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。主啊，巴不得今天祝福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在你面前来荣耀你的名，活出基督的香气来，也能得着你的称赞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因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记得两个多月以前，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信息，就是我们必须天天与主同行，这样我们才能天天生活在神的旨意下，这样我们的生活就不是空虚的，而是有意义的、有价值的，被神所纪念的。那么我也讲了，怎么样能使我们与神天天同行呢？我们必须有一个天天个人的灵修生活，每天读经祷告、亲近神，这是不能没有的一个事情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走向更丰盛。今天雅亮姊妹跟我们一起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也就是说你先要亲近神，然后世界上的一切神都会关心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就是我们很多圣徒在主里得着平安、得着喜乐的一个关键。为什么许多人活在世界上仍然觉得没有平安、没有喜乐呢？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关心的是世界上的一切东西，这样你就永远不能满足，得不着平安，得不着喜乐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走向丰盛的生命呢？我想具体一点的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登山宝训的八福片。耶稣讲了八种人是有福的，什么福气啊？这些人能称得上神的儿女，他们所领生命丰盛的。所以我今天就用八福片来跟大家分享，一步一步走向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就把它分成四个步序。我们第一步，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能做半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个真正的基督徒。真正的基督徒不容易，要付代价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有很多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是半个基督徒，有的我们称他为变色龙的基督徒。他礼拜天到了教会来，你一看那么温柔、那么谦卑啊，满口主啊主啊，很好的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在工作的地方、在家里、在社会上，人家却看不出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们说这是半个基督徒，这不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，这是个变色龙的基督徒。这样的基督徒只能说是红皮萝卜，外边看是红的，里面还是白的，因为他信了主、得救了以后，生命还没有改变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里面，这样一个世界里面，现在民主自由的风气成为一个潮流，但是是不是自由民主过头了呢？所以本来一些认为不道德的事情，本来认为这一些是罪的、是不好的事情，现在大家司空见惯了。我们刚从国内宣道回来，我们一个弟兄讲了哥林多前书，他讲了哥林多教会 有人啊跟他的继母同居了啊，这是一件教会怎么样对待罪的问题。结果下面的年轻的弟兄姊妹100多位就闹开了，在我们中间也有同居的弟兄姊妹，已经见惯了啊。过去我们说这是我的女朋友，表示什么呢？我们在谈恋爱。现在女朋友叫什么？叫同居伙伴，不稀奇啊。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很容易就表明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还是半个基督徒。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已经信了耶稣，不愿意受礼。有一个老弟兄很坦白的跟我讲，我还要打几年麻将，如果我受了礼，你们就要指责我基督徒怎么能打麻将呢？所以我是基督徒，我信啊。他平时跟人家讲的很对啊，都是真理啊，但是我还要打几年麻将，我不是为了贪心，我是玩，等我玩够了，我受礼做基督徒上天堂。就是说为什么他不肯受礼啊？他不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在八福的第八福马太福音5:10这样讲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因为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容易，因为你跟世界不一样，人家会冷言热嘲，甚至吸毒，甚至打劫，甚至于有的地方要逼迫。你看今天我们这个政治家，你讲的是政治，但是却把道德的问题发生政治了啊！现在要一个大法官，因为他不赞成堕胎，大家就不让他上台。为什么？因为说赞成不赞成堕胎，这是个人的权利，所以这是妇女的权利，这就是政治。其实这是道德问题啊！你讲到女人的权利可以叫自己的孩子死掉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的权利呢？所以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，这是道德的问题。但今天见惯了，你是个基督徒就要付代价，你就要受到人家的说你这个保守派，你这个右派，就要受到逼迫。但是耶稣怎么说呢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，天国是真正基督徒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活出一个真正神儿女的生活，做一个能够移动世界的人，而不是世界来移动我的人。这个弟兄姊妹，你想一想啊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五旬节以前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，但是教会还没有，耶稣叫他们等一等，到五旬节的那天，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，耶路撒冷一共有多少人啊？他有3000人悔改，这个300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震动了全耶路撒冷。当时宗教界的当权派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文字怕得不得了，他们怎么称呼这些人呢？说扰乱世界的来了。被圣灵充满的真正基督徒3000个人一天之间建立了第一个教会，扰乱了这个世界，不是扰乱世界，叫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， 把世界翻过来了，他们要改造世界，而不是世界来改造他们。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以后怎么样呢？当他们真正的一群基督徒起来了，圣灵充满了，世界就改变了，那么以后怎么样呢？大英帝国曾经在世界上非常强大，后来因为政治跟道德上的堕落衰落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两个人，一个叫 John Wesley， 约翰·韦斯利，和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， 他们两个就把福音传遍了英伦三岛，就这样从道德政治堕落的地方把一个伟大的国家救起来了，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。后来摩迪先生和伊拉香克把耶稣的福音传遍了两大洲， 使两大洲的邻界有了大大的复兴。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呢，当美国建国的最初一批先祖们，他们是清教徒，就是我们的信仰的，他们在欧洲受逼迫，他们要逃避，逃到一个新大陆，到美国来。当他们在美国登陆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，环境是那样的寒冷啊，物质是那样的贫乏，他们怎么样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他们中间出了一批被圣灵充满的真正的基督徒，有 Francis Ashbery， 有 George Fox， 有 Jonathan Edward， 有 Charles Finney， 还有 David Brenner， 就是这一些真正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，他们把福音传遍了美国的大山草原，就这样让那一批先祖们被基督的福音所感动，被基督的福音所感召，所以他们就用基督的精神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，来建造一个美国新的国家。所以宪法的第一条就这么写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，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一律平等。这是到了今天美国越来越走下坡的，但这个概念在人们的心里仍然存在，人是最高的价值。去年我们去欧洲宣教，去了巴黎，去了伦敦，我们看到跟美国有差距。在那里我们要问信，你讲英语没人理你，我们去乘飞机，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个 gate， 我们去问服务员，他们不肯回答，就很粗暴的到底哪里，我的行李找不到了，我到航空公司，我说我的行李没有了，你要负责。他说因为这是一个他的子公司，他就说我找不到，我行李都没有了，我怎么去宣教啊？结果一个美国的姊妹知道我的行李丢了，他就到处找我，告诉我我领你去，才找到了我的行李。你看一个人的里面有了神的这个真的基督徒的思想，就能关心人，就能爱人。我们在英国还是比较好的，但是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哪一个 gate， 他说不知道，你看电视，我们在大厅里看电视，飞机快要开了还有二十分钟，电视出来了我的航班在哪一个 gate， 但是他底下告诉你从这里走到 gate 二十分钟，现在还有二十分钟，我他才拿着大包小包拼命的奔啊，奔到那里快要飞了，你为什么不能优待一点，招待早一点告诉我们呢？一到美国啊就不一样了，你要找行李箭头很清楚，往哪里走往哪里走。我们在卢浮宫要去看一看这个蒙娜丽莎，有一个箭头说蒙娜丽莎往前走，但是以后找不到，不晓得那里，我们兜了好久好久才看到那里有一个箭头往这里。等我们看到蒙娜丽莎，这个弟兄规定我们两个小时到了，结果我们还想去看看那个 Venus， 但是箭头又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有一个真基督徒，就是有人关心人放在我们这里面啊。所以一回到美国，第一句话 Welcome home 就觉得温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的精神。所以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用基督的精神来建国的，虽然现在败坏了，走下坡路了，仍然在百姓里面有基督的思想在他的里面。所以200多年就超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古国。那我们中国呢？中国有一位宋尚杰博士，他把美国的学位都丢掉了，他来到中国把福音之火传遍中国。在他以后有许多先烈们，许多寻道者们起来了，王明道先生、尼陀僧、以大佛、袁湘成，还有现在还活着的谢默善， 林献高，还有在50年前带我们的大哥大姐们，他们在那个时候都是很年轻的人啊，他们就把自己的前途，把自己世界上的优越的生活都放弃了，到大西北去，到荒凉的地方去，要把福音传遍成州大地。像我们的大哥跟大姐就到了西北去，在那个荒凉危险的地方传福音，最后寻到了。还有一些刚才我讲的这些传道人，他们都在监狱里蹲了20年、30年，他们把福音的种子撒遍了中国那个荒凉的大西北。寒冬来了，大雪纷飞，这些福音的种子压在地下，默默无闻，好像中国的信仰都没有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春风来了，温暖来了，大雪融化的时候，这些地下的种子发芽了，长叶了，开花了，结果了，今天基督的福音传遍了成州大地。如果你到西北去，每公共汽车下一个站就有教会，这些教会是怎么起来的？就是这一些真正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，做错了代价撒下的种子，他们改把福音传遍了神州大地，就是这些人改变世界，福音广传。刚才姊妹领我们唱了一首很美的诗，大海中的道路是吧，词美调子美，可惜这位作者很多年前去中国的，我刚从中国回来，我看到的是100多个大学生，很多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，这些人是中国未来的白国金、白领、果敢、精英。但是这些人怎么呢？他们如饥如渴的把所有的假期来陪灵、来听到，对神的话那样饥渴慕义。我们受感动的是什么？每天6:30到7:30，100多个男男女女、年轻人、大学生啊，未来的这个人才啊，就跪在水泥地上，脸伏于地祷告1个小时。今天我请你们跪下可能都不肯，要你脸伏于地，这个漂亮的地摊上觉得不大好，如果叫你水泥地上脏得很湿得很，你跪下来吗？当从8:30到晚上8:30，他们认真的听每一句话都要吃下去。弟兄姊妹，我就在他们身上看到神已经兴起了他自己的事工。所以我说这位作者啊，讲的可能是早几年的事情。说句老实话，我们去的时候有一点心惊胆战的啊，万一我们在讲的时候公安进来了，要把我驱逐出境了啊。但是没问题啊，你是美国人就赶出去啊。所以我就准备了另外一片，假如公安进来，我马上说我们讲一下婚姻的问题啊。我们圣经上怎么讲婚姻，这样呢，这样他们听了，哦，你们讲婚姻很好，他大家可以说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但是他们不怕，他们100多个青年弟兄姊妹拉直了喉咙唱赞美诗啊，还要加上麦克风，这个领会的姊妹哇哇哇叫，我说姊妹你轻一点没关系，他们唱得那么响，那么赞美就投到里面了。弟兄姊妹，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？你愿意做这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付出代价呢，还是做一个半个基督徒？我跟大家讲一个，有一个主日的早晨，有一个大教会，有2000个会众正在主日崇拜，牧师将要上台讲道，圣台上坐满了诗班，这里是领诗领会的长者们，下面有2000个信徒坐在那里敬拜。忽然从外边冲进2个黑衣人来，穿着黑的长袍，脸上蒙了黑的面罩，只有2个眼睛露出来，每个人手里一支冲锋枪，哗冲进来，站在圣台上，把枪对着司班，对着长子，对着牧师，对着会众， 一个人大喊，谁愿意为你的基督吃一颗子弹的，坐下。立刻四班有人溜走了，长着溜走了，弟兄姊妹溜走了，慢慢慢慢的只剩了二十几个人。牧师站在这里怎么办？这个黑衣人把面罩拿下来，他说，好吧牧师，我已经把半个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都给你赶走了，现在你们可以好好的敬拜你们的真神，愿神祝福你们，再见。因此真的发生这样，你是预备坐下来为了基督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为基督吃一颗子弹呢，还是什么识时务者为进局啊，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啊，还是你想我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呢？弟兄姊妹，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呢？让我们检查一下。你说这种事情根本没有的，有没有啊？在很多年前，在科罗拉多的利德尔顿克伦班高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两个青年的学生暴徒拿着枪打死了十几个同学跟老师，他们对着一个可爱的小姊妹，她叫 Richard Scott， 把枪对着她说，你信不信神？那个小姊妹说，我信。棒，就这么死了。有啊，很多年以后国会有一个什么委员会啊，要讨论怎么样防止可能办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就请了 Mr. Scott， 就是 Rachel Scott 的爸爸来开会。他们说这个负责任的是 NRA， 就是全国来福枪协会，因为他们做枪卖枪，所以才发生了这个事情。后来 Mr. Scott 站起来说，我不是 NRA 的会员，我也不赞成他们的事情，我也不打猎，我没有枪，但是我认为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是不合适的。今天负责任的是谁呢？就是你们坐在下边的那批人。你想，社会上有那么多的粗暴的言语，有那么多粗俗的事情，有那么多不道德的事情，有那么多的邪教异端，你们都没有干涉，说这是自由，但是你们却通过了法律，不许在工作场所，不许在学校里讲上帝，不许讲耶稣，不许讲十条诫，不许讲不可杀人，要爱人如己，谁负责任？弟兄姊妹，这个 Rachel Scott 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他死了，付了代价，但是震动了美国的属灵世界。就讲我们觉得很稀奇啊，很多人不要神，很多人很容易远离神，但是他们却常常指责神，既然你创造了世界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公平，那么多的苦难？因为很奇怪啊，我们去问路啊，汽车找不到路了，去问一个陌生人，哎，请问你 Boston 怎么走啊？他说往这边走，我们很相信，马上往这边走了，但是当圣经上告诉你要怎么走的时候，我们却在怀疑。我们很容易很喜欢听人家讲故事，很喜欢听人家讲笑话，但是当你请他来听圣经的故事，耶稣救恩的故事，他不高兴了。我们很多人很相信电视上面的话，很相信报纸上的话，杂志上的话，但是牧师讲的话我们却不大相信，圣经上的话我们却还要怀疑。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最稀奇的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看重别人怎么看我啊，就怕人家看扁我啊，你怎么看我啊，我很认为很严重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想一想上帝怎么看你。弟兄姊妹，你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？ 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要付代价的，不一定要你死啊，我去了一个礼拜也没有被抓嘛，也没有死嘛啊，不一定，但是你一定要有准备，那就要圣灵充满。今天我们听见圣灵充满就有点怕，因为有些灵恩派的人误导了我们，他们认为圣灵充满一定要有一些感情激动的经历，比如说要哔哔叭叭叭讲讲人家都听不懂的方言，或者呢要有神医赶鬼，或者要有什么一按手你就要跌倒，或者呢当圣灵充满以后你就能帮弟兄姊妹医肠断脚。我也会啊，没充满也会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些不是必须的，圣灵充满乃是叫你顺服圣灵，让你顺服耶稣基督，得着能力去完成耶稣基督要我们完成的大使命。这是第一步，要做真正的基督徒，愿意付代价被圣灵充满。第二步，我们要有个痛悔的心，要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，而且让基督来管理我的生命，以基督为我的主。八福的第二福，马太福音五章四节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什么叫哀痛的人呢？这个林黛玉最有福，看到什么都要哭。不是的，哀痛的人就是认为自己有错，自己有缺点，自己有失败，自己有罪，就哀悲哀，愿意论罪的人叫哀痛的人有福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因为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这样说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当你为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过错认罪的时候，神就来安慰你接近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无意之中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是常常有的事，或者在无意之中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也是有的，在无意之中有了一些不该想的念头是有的。我们常常想做一件事，但是有顾虑就没有去做。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应当讲几句话的，因为怕人家我就没有讲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这就是错误，这就是软弱，这就是失败，这就是罪。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怎么来管理的呢？他设立了自然规律，就是科学定律，什么牛顿定律啊，万有引力定律啊，用这些定律来管理物质世界。假如你违反了科学定律或者自然规则，你要受亏损的，你要吃亏的。但是神创造人以后，同样的为人的灵界设立了属灵的道德规律，十条诫命就是这些规律的总纲。耶稣归纳为两条：爱神，爱人如己。如果你违反了，跟违反自然规律一样，要吃亏的，要受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知道了自己有错误、有罪了、软弱了，要向神悔改、认罪悔改，神就赦免，神就洁净。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么告诉我们，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弟兄姊妹，假如我们啊，你回去啊，对着镜子照照你自己，你看到里面的这位姊妹很漂亮，很干净，但是你仔细看看他的头脑里面的东西，他灵里的东西，你看到的是软弱，是错误，是失败，甚至是罪。我想去做的常常做不到，我不想去做的却去做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常常跟大家讲话讲得很好，激动了话就不行了，伤人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是这样，你仔细看看镜子里的你，不要看外表，外表还蛮英俊的，还蛮漂亮的，看看你的头脑里面 是一个软弱的有错的，不像我们的主。你第一次看见还可以，第二次第三次你天天去看都是不像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用我们的眼睛来看你自己的深处，你只有失败，需要认罪。但是假如我们凭着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信仰，再来照照镜子，再来看看你这个里边的那个人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回家的浪子。你看到虽然你犯了很多软弱错误，但是却天父把一件新的袍子披在你的身上。当你抬起手来的时候，你看到手上有恩惠的戒指。你看到虽然你是那么的污秽，但是天父在抱着你连连亲嘴。所以我们凭着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自己的软弱，当我们悔改接受神的时候，凭着耶稣的救恩，你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被洁净的神所爱的儿女。因为神看内心，不看我们的外表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他在听布道会，听的时候被讲道的人感动，很激动啊，他就举手了，说我愿意决志信主。结果呢，他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，他就觉得耶稣好，耶稣有爱，糊里糊涂的就受了洗。这样的基督徒还是个挂名的基督徒，他是基督徒，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。所以你看教会里有的弟兄姊妹啊，是基督徒啊，他就要人家来帮助他，人家来爱他，看到人家东西都是好的啊，但是自己呢什么都不够的，从来没想到我怎么去爱人，我怎么去帮助别人，对吧？所以张路加牧师说，我们有的基督徒啊，嘴里吃的，碗里看的，还要看着别人嘴里的。我自己嘴里吃的很好，我碗里有很多，还看着人家吃的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这就一个挂名基督徒是不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挂名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必须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进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主。所以耶稣说，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加给你，神来关心。所以我们对现在我已经有的要感恩，要知足，这就是最好的，而不要去看别人有的我没有的去羡慕，这样你就陷在不平安不喜乐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一定要把你的生命交给主来管理，让耶稣基督真正的做你的主。我们每个基督的家庭都有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，那么基督到底是不是你家的主呢？有一个有钱的老父亲，他有个独生儿子，这个老父亲跟独生儿子非常喜欢收集艺术品，特别是古画，所以他们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古画啊，从 Picasso 到 Lafayette 啊，从梵高到 Rembrandt， 什么都有啊，这么多的画啊，很高兴，父子两个回家了，就看欣赏那些名画。后来越南战争爆发了，那个独生子去当兵了，去打仗。在一次战役里面，他非常勇敢，结果那个他为了救一个士兵，自己被打死了。后来那个老父亲被告知你的独生子死了，他心里很难过啊，很痛苦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圣诞节到了，圣诞前夜，忽然老人听到有人敲门。他去一开门，一个年轻人站在门外，他的这里加了一个大金框啊，用牛皮纸包着。他站在那里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不认识我，但是我就是你的儿子，牺牲你宝贵的他宝贵的性命所救出来的那个士兵。他活着的时候是我的好朋友，他常常告诉我，你跟他都喜欢名画，所以他救了我的命。”我就画了一幅画送给你，虽然我不是一个有名的画家，我的画不值钱，但是我相信你的儿子一定希望你保留这幅画的。那个老人把牛皮纸一撕，原来这个年轻人画的是他儿子的肖像。他很惊奇啊，这样一个没有名的画家怎么能把他儿子的高贵的品格 都画在画里面了。他看着画里面儿子的眼睛是那样的高贵，那样的好，他好像在说：“爸爸，我爱你。”哎，老父亲真高兴，他说：“谢谢你，我要给你钱。”那个青年人说：“不要钱，因为你儿子对我的救恩，我永远都报答不了。”所以老人就把这个儿子的像挂在大厅的正中，以后凡是有人要欣赏他的画，他都要跟他们说：“你先看我儿子的像，我的儿子多好啊！”然后才来欣赏什么拉斐尔的什么皮卡丘的画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老人死了，所以有一个拍卖公司，有个拍卖指示人要来拍卖他的名画和他的财产。哎呀，就在这个大厅里，正面挂了他儿子的像，很多人来了，都是有名的、有钱的，他们要买一些名画来充实他们的收藏。拍卖主持人上台了，他说：“我们第一个拍卖他儿子的像，谁开价儿子的像200块。”一片寂静，没人要。下面有人嘀咕了：“我们要名画，不要儿子的像。”他说：“谁要儿子的像？200块、100块，没有。”下面越来越愤怒：“我们要名画，不要儿子的像。”这个时候，站在大厅后边门口有一个穿着破烂的一个老人，他是那个老富翁跟他独生子的花园墙，他没钱，他站在那里，他爱他的老主人跟小主人，他摸一摸口袋里，他全部所有10块钱，他就举起手来，他说：“我要儿子的像，10块钱。”那个拍卖人高兴了：“有人开价10块，有20块的吗？”底下就跌咕了：“10块钱卖给他，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。”他不管，有开价10块，有20块的吗？他就说：“你快拍卖名画。”最后他说了：“第一次有人开价10块，有开价20块的吗？第二次10块，第三次买了。”老人10块钱得到了他儿子的像。底下的人松了一口气：“现在拍卖名画了，我们可以买名画了。”这个拍卖主持人把木簪放下，他说：“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很抱歉，拍卖会结束了。”“
怎么名画都没有买啊？怎么结束了？”
他说：“这是老人的遗嘱，保密的，他要我就拍卖他儿子的像，谁有了他的儿子，谁就有这么多的名画，有他的房子，有他银行里的存款、股票、动产、不动产、名画都是他的，所以有了儿子就有了老人的一切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天父他在2000年前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了替我们赎罪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天父的心意就跟这个老父亲的心意一样，谁有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谁就有天父一切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谁有了神的儿子，谁就有了一切的祝福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的。”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失掉了神的祝福，我们要的是房子，我们要的是妻子，屋子登科，就是不要神的儿子，远离神的儿子，所以我们得不到祝福。你有了屋子登科，仍然是虚空的，仍然是孤单的，有了神的儿子，你就有了一切。这是第二步，要有个忧伤痛悔的心，真正的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要以耶稣为我的主。第三步，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所临生命的需要，要饥渴慕义，对神的话饥渴慕义，对神的事关心放在第一位，这样你的生命就走向更丰盛，就能活出主的见证来。八佛的第一福，耶稣讲马太福音5:3：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 什么人有天国呢？
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做了错事，心里虚得很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虚心是你觉得灵里面虚空的人，我觉得心灵里面虚空的人，有一个饥渴磨砺的心的人，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信了主得救了，还有几十年，你们年轻活得多，我年纪大没几年了啊。但是我们还有多少年活在地上？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一直不长进，还在小学的程度，有一天我进到天国，进到永恒的时候，你能适应吗？我们也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，孩子到美国来成家立业，有了一定的基础，就希望把爸爸妈妈接来，享受一下美国的物质丰富，空气清洁。很多爸爸妈妈很高兴，我的儿子女儿要我去了啊，要移民了，但是他不去想，我好好的学一点英文，否则到了那里言语不通啊，我要看看美国的风土人情，否则老是跟我中国的文化冲突，我有什么味道啊？不是的，他说我要走了，将来这里的大闸蟹吃不到了，这里的鱼吃不到了，虾吃不到，我要大大的吃一次，我要到游山玩水，以后不来了。结果他来了，是空气好，是环境好，是样样条件好，但是言语不通，连走出门都不敢。有的老爸爸老妈妈跟我说，我走出门转了个弯，找不到那个路了，因为我这个字不是，不知道这就是儿子的家。那么儿子要写一个条子放在身上，我要看到外国人，搞不清，没有味道。他说原来美国物质是丰富的，就是老人的监狱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准备，你不能适应这样一个环境。弟兄姊妹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灵里的贫乏，才肯努力，才能长进，才能像主一样，像天父。天国就是他们的，否则天国是我的。你可以进天国，但是我老是觉得天国的事情对我是远远的，不能适应。不要天国变成监狱了就不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灵里所灵生命增长，像主耶稣，像天父，你在永恒里才是能够享受的。耶稣讲的第四福，饥渴磨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弟兄姊妹，一个饥渴磨砺的人，一定是对神的话那个爱好啊，听了就有感动的一个人，就是愿意来读神的话，愿意祷告亲近神的人。如果没有一个饥渴磨砺的心，你说我现在太忙了，我的房子大房子，我欠了30年的 mortgage， 我不要去努力吗？啊，我还要家庭吗？我有孩子吗？你就把神忘得干干净净，要饥渴磨砺的心。我们一起去短宣的一个弟兄，姓杜啊，杜弟兄，他在工厂的第三天得到了急性阑尾炎，结果送到一个城市的医院里去开刀。开刀了以后，医生不许他吃东西啊，他两三天没有东西吃，吃一点流质啊。但是那边的弟兄姊妹非常好，我们不认识的，当地教会我们根本不认识，他们知道了有宣教士来，他们派了长老弟兄去照顾他，说不要吃医院的东西不好，他们姊妹在家里熬稀饭的好的，但是他只能吃一点汤啊，他饿得要死。到第三天医生说你可以吃一点东西了，他跟照顾他的那个老姊妹，这个老姊妹非常好，是个寡妇啊，没钱，但是他说我服侍你是为了耶稣。他睡在那里就是一个多礼拜，睡在医院里从早到晚，不要他的钱，也不要他的礼物。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对那个弟兄就像妈妈一样，一会儿用棉花擦擦他的脸，一会儿用毛巾擦擦手，一会儿看着那个点滴，当点滴快要完了，赶快去叫护士，护士啊，点滴完了。这么爱的一个姊妹，他就说，姊妹啊，你帮我去买一碗馄饨让我吃一吃，但你不要肉麻钱，你买的贵一点啊。这个乡下没有什么好东西，这个姊妹买了8块人民币一碗的馄饨啊，已经是最好的了，当地只要2块钱或者1块钱3块钱就可以了，他买了一个8块的啊。他一吃啊，
他跟我说，张伯伯，我从来没有吃过世界上有那么好吃的蚊症。我告诉他，因为你三天没有吃，你饿死了。不要说这个8块的蚊症，我买1块的蚊症你也好吃了。饥渴魔医的人就是这样，因为我科目神的话饿死了，所以你读的时候越多越有味道，越多越多进去。我们都是吃饱的人，读了圣经还在说这里不大对嘛，那里有点错嘛，根本就不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再忙不能不读圣经，不灵修，不祷告。上次我讲了一个中国之亡啊，忙就是心死亡啊。古人就知道，你一忙你的心灵活动就没有了，那你就不行了。那么英文的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英文的忙是 busy， B-U-S-Y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，否则把它写出来。你们知道 busy 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怎么发明出来的？是一组句子4个字的第一个字母， B 是 being， B-E-I-N-G， U 是 under， U-N-D-E-R， S 是什么？S Satan's S-A-T-A-N apostrophe S Satan 的 Y 是 York 恶。什么叫 busy 啊？ Being under Satan's York， 在撒旦的恶下。所以你一忙你就被撒旦捆绑了。哎呀，我忙得要死啊，我还有时间去团契啊，我还有时间去听到啊，这礼拜天坐在礼拜堂里，心里还想做工作，想做家里，魔鬼的捆绑下。所以我们再忙不能没有灵修生活，每天还要读经，还要祷告。我上次讲过，我们的师母很忙很忙，一早出去很晚回来，他找到一个时间不开汽车，乘火车，他火车有45分钟到那个 South Station， 这个40分钟他有了，他一上车就是一个无线电，一个 CD 片，把昨天的讲道再听一遍，把什么读经再听一遍，所以他每天有2个40分钟可以灵修。你有时间啊，你也不一定要整的，今天有10分钟你就读一段圣经，还有5分钟就祷告一下，你就有了。这样一来 busy 就变了，还是4个字，意义不一样。 B 还是 being， U 还是 under， S 变了，S 不是 Satan's， 是 Savior's， 基督救主的 York。 所以 busy 就变成 being under Savior's York， 你就在耶稣的轭下。当你坚持灵修的时候，你就在耶稣的轭下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跟从我，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要背起我的轭来。耶稣的轭是容易的，是轻胜的，我们要背着一同走向永生。弟兄姊妹啊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轭越来越轻，这个 yoke 也变掉了，变成了 yearning， Y-E-A-R-N-I-N-G， Y-E-A-R-N-I-N-G。 yearning 什么意思啊？你就在耶稣的关怀和纪念下。弟兄姊妹，饥渴魔疫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只有饥渴魔疫的人才能饱足，这样你的生命就更丰盛，一步步走向丰盛的生命，更像主，更像基督。当你有一天进到永生的时候，就适应了。弟兄姊妹，生命长进就能活出基督的见证，发出基督的光，发出基督的香气，就能更加吸引主归主。第四个，最后一步，我们要彼此同心，彼此相爱，关心别人而不计较别人的流言蜚语，这样你才能享受在主里面的安心。我再讲一讲啊，要彼此同心，彼此相爱，关心别人，不计较别人的流言蜚语，才能安息在主的怀里。弟兄姊妹啊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必须彼此同心， 彼此相爱，要多关心别人。怎么样才能关心别人相爱呢？你要有同情的心，要能理解别人的心。啊，人家做了一个事，我不要往坏的地方想，要理解他为什么这样。因为罗马书十二章这样说，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蒙祝福，神祝福他好得不得了，常常就想，我比他热心，我在教会侍奉的比他多，怎么他这么发财，我这么，哎呀，就不满意，就妒忌。我们要为他高兴，神祝福他，神赐福于他，是我的兄弟，是我的姊妹，我为他高兴，这样你就不妒忌了，就不会难过了。那么我看到别人有缺乏有需要，你就去关心，就去安慰，就去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温柔一点，要宽容一点，要忍耐一点。因为耶稣第三副怎么讲呢？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承受地土。什么叫承受地土啊？承受地土就是在天国里有份，温柔的人在天国里才有份。你说我们在天国里能不能有刺猬啊？刺猬知道吧？全身都是刺的那个动物啊，一个刺猬跟刺猬能要好吗？啊，那我们亲近一下，来个 hug 吧。那我戳你，你戳我，戳的痛得要命啊！我们冷了，两个人靠近一点，我就戳你，你就戳。我们基督徒很多都是刺猬啊，我身上刺多得很，我也很多。啊，常常跟人家讲得很好，忽然激动起来了，我就刺就戳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温柔一点，啊，给人家多一个笑脸，给人家多一颗温柔的心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就让神来把我们的刺拔掉，将来在天国里，我们才能彼此 hug， 才能彼此靠拢，才能同心合意。第五福这样讲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这是五章七节啊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第七福怎么说？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是和睦的，不是天天吵架的啊。昨天在张路江牧师的会上，有人提出来，我怎么向爸爸妈妈传福音啊？张牧师就说，你们家里夫妻不要吵架，要好好的，爸爸妈妈看了就高兴，就在你们基督徒不错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小夫妻要吵架，说爸爸妈妈，你们要信主啊，信主了就是有平安有喜乐。他说你们家里还没有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要关心别人，别人也关心你。我常常看那个中国的电视剧啊，做皇帝不错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但是皇帝自称什么寡人孤家，只有他没有别人，只有别人来关心他讨好他，没有人他去关心别人的。所以皇帝是最孤独的，最痛苦的，就是最兴旺的皇帝也是痛苦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恤，没有温柔，所以他得不到人家的关心，人家的温柔，人家的同情，所以他的生活还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一定要与人和睦，与人相亲相爱，这样我们在教会里就是一家人，我们一同在神的家啊。那么在教会里呢，我们就像在地如同在家。说句老实话，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教会很好，是很有爱的，很有责任，但是我一去中国的教会，我们这个弟兄躺在一个医院里举目无亲，就有那么多的人不认识的都来看他，为他祷告，也要他为他们祷告，跟他们讲的很多。他说我忙的接待的不得了，但是一个都不认识，将来我怎么为他们感恩呢？所以他要我拿一个香机给他，每来一个人他就照个相，说你真心大命，你做什么的，
他回来可以为他祷告，所以他拍了很多很多的相片，他给了我一个 CD 片，里面几百张照片，因为就是这些弟兄姊妹，他说根本不认识的，他们都这么爱我啊。你看，我看了以后，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我要为他们脸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教会去了几批了，回来的都有极大的改变。过去都认为去宣短宣的都是不错的人，回来以后说，哎呀，我们差距大得很啊！啊，有一位弟兄已经奉献了，回来就奉献了；有一位弟兄他说我马上退休了，退休了我也奉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就不一样了。当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虽然环境条件很差，他们差到什么地步呢？这个七八十个姊妹只有一个洗手间，晚上没洗澡的，所以三个人一批，一个人拿一小盆水冲一冲，马上要出来让第二批三个人进去，这样七八十个人要几个小时才能洗一个澡。但是他们在那里彼此关心，彼此相爱，再吃苦满脸充满了喜乐。弟兄姊妹生活在他们中间，我就觉得太好了。所以我跟我太太说我还要去，但是因为我太累了，他那个地方热得不得了，所以我发了四次烧，一个月里面发四次烧。我太太说你这身体不能去，我说我养养好还要去。弟兄姊妹，真的，你不去短宣，你去看一看，你就受到感动，因为那里这个气氛是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不信的人进到我们里边，他说这里有世界上找不到的爱，这里有世界上得不到的温暖和温柔，我愿意来，他就认识神，就归到神的名下。这就是为神做短宣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不要对人家的流言蜚语太过敏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求主给我一个半导体的耳朵。假如你跟我说，张弟兄啊，你很好啊，你讲得很好，我进去了，很高兴。如果你说你这个地方讲错了，你这个不好啊，我没听见，这里进来，这里出去了，不要留在脑子里。假如他讲的是对的，就让他进来，印在我的脑子里。如果他讲的不对的，不好听的，就让他过去。啊，我的电脑里面收 email 的时候有一个按钮叫 delete， 筛除。这个按钮怎么用呢？就是有一些信啊叫 junk mail， 这个信看了不舒服，我不要看的，我就按一下，我的电脑里就干干净净，没有。很多年前啊，很多去年或者一段时间，常常有个苏联的女人叫娜达莎，一直来个 email， 我想很多人都收到了。她说我是一个年轻的苏联的金发的女郎，我愿意跟你做朋友啊，怎么怎么，我80岁还要异国恋啊。所以我看了就讨厌，所以我就怎么呢，一看到哪大嫂我就把那个按钮咚，我就不看，没有了。我们有也要这样啊，人家讲的流言蜚语不符合事实的不好的，我就 delete 掉，就没有了。所以我每次看到哪大嫂我就 delete 掉，后来他也没兴趣了，不来了。所以这样我的电脑里面就是干干净净的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种讨厌的东西。弟兄姊妹啊，求神靠着我们，靠着他的恩典，在我们的耳朵里加上一个 delete 的按钮，一个筛除的按钮。如果有人讲了一些流言蜚语不好听的话，不符合事实的话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宽容一点，温柔一点，把它 delete 掉，我的脑子就干干净净，这样我的心里面干干净净。所以最后一幅第六幅马太福音5:8，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你砥砺掉了，你就清心了，你的里面就看到神就在你心里。假如我心里面都是仇恨，这个姊妹讲我不好，那个姊妹就是讲了一句不符合事实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我能清心吗？你能见到神吗？不行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按照八福来做，你的属灵生命就长进。但是作为真正的基督徒，有一点代价，
要吃一点亏的。耶稣怎么安慰我们呢？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走向丰盛生命的步序。让我们回去把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福片好好的看一看，然后对照一下啊。我们基督徒所想的、所行动的，都要在神的永恒里有意义、有价值、被纪念。我们应当知道，保罗讲的，我想现在的苦处，若比起将来要献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做介意了。多少多少的圣徒，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就得着喜乐平安，就得着神一切的祝福。你也能，因为耶稣答应我们，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。我们祷告，我们亲爱的主，你是何等恩惠的主，你救了我们，你告诉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所有的祝福都要加给我们。我们在世界上的物质的生活是必要的，但是是次要的，放在最先的是你的国、你的义。当我们有了你的国、你的义，世上的需要你就会关心，就会满足。我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，让我们再忙再累，也要不要忘了与你亲近，听你的话语，吃你的话语，做你的真正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你的香气来，让我们能够为你发光。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，你跟我们说，你的忠心善良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预备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把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保守每一位，不要有一位后退，都能够得出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因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